来吃茶哦。
英国商人杜德为了探查樟树的踪迹，坐着船沿着淡水河逆流而上。船离开芒嘎后，在弯曲的河道中缓缓前进，穿过开垦的田园，青翠的树林迎面而来，在阳光普照下，树林的枝叶闪闪发亮，优雅的像是羽毛一般。树林中还有五彩缤纷的蝴蝶在飞舞着，啊，迷人的风光让杜德不由得发出赞叹。
台湾真是太美了，那些商人只留在芒嘎做买卖，太可惜了，他们真应该到这里来看一看。
为了寻找樟树，杜德跟向导经常爬到隐秘的山林里，虽然没有发现樟树的影子，却欣赏了台湾美丽的风光，杜德感到很开心。
这个地方都什么时候下雨呢？
啊，我们这里啊，雨还不少呢，特别是四五月的梅雨季节哦，会连续下个个把个月，还有夏天有雷阵雨，每一次台风一来哦，下的雨可就多了。
哦，那山上都种了些什么？
这附近的山坡地啊，都是一些粗石地了，留不住水分，既不能够种稻啊，也很难种菜，所以啊，也就很少人到山上开垦。
我觉得很奇怪，这样的条件很适合种茶，为什么就没有人想到呢？
怎么会没有人想到呢？有一个叫做柯潮的福建人啊，早就从安溪带了一些茶苗在深坑一带栽种啊，结果也挺好的哦，后来啊却放弃了。
那是为什么？
麻烦嘛，你想想看哦，把茶青采下来以后，必须要连夜挑到芒嘎，运到湖州去。如果不凑巧误了船籍哦，等到茶青运到湖州，早就长没了嘛。不但麻烦，费用也高，这种茶谁还喝得起嘛？
嗯，这的确是个大问题。不过，这里既然那么适合种茶，这些问题应该可以想办法解决才对的。
杜德先生，你该不会想种茶吧？
我正有这个想法。
杜德发现台北附近的山坡地很适合种茶，决定放弃找樟树，改种茶叶。杜德从福州引进最好的茶苗，在他细心栽培下，茶树长得又快又好。在茶树生长期间，杜德兴建了一间制茶厂，还从福州请来制茶师傅替他制茶。
筛茶的时候绝不能大意，每5到7分钟就得翻一次，每片茶叶都得筛到阳光，还有焯茶的时间也要注意，时间太短茶叶会有草臭，焯得太久香气会消失掉，大家要注意这一点。
在杜德严格的监督下，制茶师傅个个都战战兢兢的，一点也不敢马虎。不久之后，杜德终于制造出台湾自己的茶。
张师傅，你觉得这个茶喝起来怎么样？
味道甘醇，喝下去以后喉头还留有余香。好茶好茶，我相信啊，总有一天他一定会胜过福州制的茶的。
既然张师傅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
杜德先生，啊，你打算怎样做呢？
我要带一些茶去香港跟澳门，在那里举办几场茶会，让大家认识这个新的茶朋友。
西元1865年，杜德在香港跟澳门分别举办了几场茶会，参加的有英国人、美国人，还有葡萄牙人跟澳洲人。大家喝了茶之后都赞不绝口。
杜德先生，你给我们喝的到底是什么茶？正好喝，
是呀，真是非常的好喝。我在北京、上海喝过不少中国茶，都比不上今天喝的这种茶。这到底是什么茶，这么让人想一喝再喝呢？
这是我在台湾栽种的茶，叫做就叫它佛摩沙茶吧。
佛摩沙茶，以前怎么没有听过？
虽然这是一种新的茶，不过我敢大声地说，不久以后，佛摩沙茶将会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茶。
受到各界的赞扬，杜德便开始大力生产福尔摩沙茶。果然不出几年，福尔摩沙茶就成了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品。由于台湾茶广受欢迎，茶厂一家接着一家的开。茶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，也带动了台北地区的繁荣。当时台北近郊的丘陵地，每到了采茶季节，就可以看见采茶姑娘美妙的身影。她们一边采着茶，一边高声唱着采茶歌。
想不到原来台湾的茶是这么来的，
要不是魔镜公公今天告诉我们，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呢。
你们别小看这一片小小的茶叶哦，它对台湾的影响啊可大着呢。
有什么影响呢？
自从杜德在台湾制茶成功之后啊，外国商人就接踵而来，把台北四周的山坡地呀、都开辟成茶园。那个时候的大稻城，也就是现在台北市的建成区、延平区一带，有几百间的洋行、茶馆，真是盛况空前呐。
母亲公公，你说的洋行是不是就是外国公司啊？
没错，自从鸦片战争，清廷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以后啊，欧洲人很快就看出台湾具有很好的贸易条件，纷纷来到台湾开设洋行，而樟脑、茶还有糖就是当时三项很重要的出口品哦。
哇，当时的台北不就很热闹吗？
是啊，大稻城的繁荣可以说是茶所带来的。由于大量种茶，需要很多人采茶，采茶姑娘的身价可是很高的哦。就因为这样啊，当时很多大户人家都买不到丫头呢。
那这么说，茶叶替当时的人带来很多的工作机会咯。
哎，莎莎说的对极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女孩都去采茶，男孩去做茶，就连老婆婆跟小孩啊也可以帮忙捡茶。当时啊，几乎没有人不跟茶发生密切的关系呀。
那当时的人一定很爱喝茶咯。
说到这个，哎呀，
魔镜公公，你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？
哎呀，我当然要叹气呀、 当时的人可没你们现在这么幸福，哪有什么茶可以喝啊？好的茶叶啊，全都是外销到国外去，一般人喝的都是从茶叶里捡出来的茶汁，苦涩无味，那哪叫茶？
好可怜哦，母亲公公，刚刚在讲樟脑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好像说到种茶也会危害到大自然环境，是真的吗？
说到这个啊，哎呀，都得怪一些贪心的人。你们知道啊，茶原本是种在山坡地，近年来有些人为了种出更高级的茶，就纷纷到高山上去种茶，这就是所谓的高山茶，结果把原本是森林的高山变成一片片的茶园，破坏了山上的水土保持啊。
在高山上种茶不是很辛苦吗？那些人为什么不在山坡地种就好了呢？
高山茶真的比较好喝吗？
那是当然的啦，你们没看新闻报道啊，不久前有个茶农所种的高山茶被评定为特优，一斤要卖50000块钱呢、啊！
什么？一斤50000块？
这么算起来，一片茶叶不就要好几百块吗？那有人买吗？
就是因为有人要买，才有人种啊！
可是，真的需要喝那么好喝的茶吗？
莎莎问得好。从前的人是为了生活，从大自然里拿取所需要的东西，他们一直呢记得老祖宗的教训，不贪求也不浪费，跟大自然保持一种共存的关系。可是现在的人呢，为了追求利益或者是享受，做出许多危害大自然的事情，有一天呢，大自然会提出抗议的。
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回归到最淳朴的生活，不要再去破坏它。
我们老师也告诉过我们要爱护环境，做一个大自然的保护者。魔镜公公，您说了这么多故事，已经口渴了哈，我去倒茶给你喝。
谢谢你啊，莎莎。
莎莎，你只要泡最普通的茶就好了，不要破坏大自然哦。
我知道了啦。
对了，不要忘了再拿一些瓜子，还有鱿鱼丝来。
说到瓜子，你们知道最好的茶点是什么吗？
是什么？
状元饼。
状元饼？什么是状元饼啊？也是台湾之宝吗？
状元饼啊，就是
茶来了。这杯是魔镜公公的，这杯是仔仔的，这杯是我的，还有瓜子、鱿鱼丝跟小蛋糕。
太棒了！莎莎，你真好啊！
魔镜公公，现在你可以开始说什么是状元饼了吧？
好，那我们就一边喝茶，一边来听状元饼的故事吧。